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要讲的经节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应该是在单章的当中。大家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先读一遍，请。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Amen。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两个经节。我看了我正好看到这个经节之后呢，就特别有感动。为什么有感动呢？因为我们教会其实真是有神祝福的。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小孩子，特别是呢，而且不仅是有小孩子，还是过一段我们还会有很小很小的 baby 又会出生啊，这是教会里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事情。因为看到小孩，看小孩的成长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所有做父母都知道的。当一个小孩出生之后呢，他第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那哭，对，哭，还有吃，啊，很喜欢吃，看小孩子吃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记得 Kevin 那个小的时候，刚开始当时是吃奶，到了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开始换到那种吃那种小罐的那种食品，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种叫格本那个东西，非常难吃，你们尝过没有？因为小孩子不能放盐，一什么胡萝卜呀、青豆呀那些东西，我尝过，很不好吃。但是有趣的就看到 Kevin 吃的时候，第一次吃的时候，眼睛睁得圆圆的，两个手是这样的，然后停下来就等着要吃下一口，因为他吃奶已经吃了六个月了，好不容易来一点新的东西，所以特别的兴奋。所以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一点，小孩子很喜欢吃，能吃也能长，长得特别快，转眼就长得很大了。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好玩的是，小孩子呢喜欢跟在父母后面学东西，对吧？学的不像，但是也学，Kevin 很小的时候，我有时候看见他拿了一个玩具在地上就那弄来弄去的，我一开始没有搞懂他在干什么，你猜猜他在学什么？他的一个小车在地上他这样拖，吸尘呐，对，看见我们吸尘他也不知道，看他高兴也就学，这是模仿，小孩子模仿大人，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是小孩好玩的是，小孩会犯一些很有趣的错误，但是他们在他们的错误当中可以学到一些教训。我们有小孩的都知道，你有的时候给小孩一个冰淇淋或者一块蛋糕，如果那个冰淇淋是放在蛋筒里面的，他们会不会好好的拿着，还是会这样拿来拿去的？一般都不小心，对不对？然后会怎么样？那个冰淇淋就掉在地上了，掉在地上小孩子会怎么样啊？大部分的小孩都会哭得好像是叫做如丧考妣，哭得不是一般的哭，就好像世界末日那样的哭法，对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冰淇淋没有了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吧？但是好就好在，一般出一两次之后，这个小朋友将来再拿冰淇淋的时候会怎么样拿，你们知不知道？就会这样拿了，或者拿蛋糕的盘子的那个时候也会这样端了，是不是这样的？刚开始是这样拿的，掉一次掉两次之后就这样拿了，对不对？所以小孩就学会了。后来呢，而且慢慢的不仅是他会小心一点，再掉了他也不会这样哭了，就找妈再要一个也就完了，对吧？小孩子慢慢他就理解了，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所以小孩子长大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这个最小的一段过了之后，其实小孩子从小学到初中的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小孩子也就上学回家做做作业，一般学的还比较好一点，这段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点。然后下一个阶段比较有趣的就是变成青少年的时候，美国叫 teenager 的时候，对不对？基本上很多小孩都有同样的一个趋势。第一个特点是不爱讲话了，对吧？你问他什么学校怎么样fine 对吧？你要吃这个吗？ OK 对吧？基本上都用一个字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小孩呢就特别喜欢要独立，对吧？我也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觉得爸妈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对不对？什么事情自己都有一个主意，要跟那个父母要 argue 一下，要争一争。这个时候是说话比较多的时候，不是一个字，这个话又太多了，跟爸妈要争很久才能把一件事情争完。但是其实这个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小孩对父母的其实还有对周围的朋友观察力是最多的时候，虽然他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他其实在偷偷的观察，以后呢在长大之后呢慢慢的还是会明白的。对，所以关于这个事情，那个马克吐温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我15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爸爸妈妈很笨，当我25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爸爸妈妈在这10年里面学会了不少东西，他们现在很聪明了。其实小孩慢慢学会了之后，他呢长大了之后，他回过头看的时候，才会看到父母是多么的有智慧，是多么的有帮助。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对于基督徒来说的话，在我们被受洗之后呢，其实我们都是属灵的婴儿，是非常小的。就像今天经文说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要用奶喂，没有用饭喂，说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对吧？所以基督徒的成长也是一个从婴儿慢慢长大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比小孩的成长有点不一样，因为其实蛮怪的，因为属灵我们是婴儿，但是属世的话我们已经是成人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感觉会有点混淆，有点时候会有点头痛。然后呢这个既然是小孩，成长就不是很快的，对吧？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成长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挣扎。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其实我已经准备这篇讲章已经准备了好多个月了，因为其实本来是应该5月份讲的，后来是为什么事情我忘记了，就把这个让给别人了，所以我就没有讲。但是5月份的时候我准备的讲章是按照圣经里面等，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1、2、3、4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后来呢我决定不这么讲，我以后可能呢再讲那个原来的讲章。我后来决定，我今天准备跟你们讲的是我个人的灵命成长的这段的过程，因为我已经受洗14年了，不肯定有人比我这里比较长一点，但是我已经算是长了有一段时间的了，所以要犯错的话我肯定犯的比你们多，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分享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们看圣经可能觉得啊，圣经里讲的那讲完了好像就应该做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我做不到呢？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是做不到，但做不到该怎么办。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神啊，你的恩赐真是无可比拟，神啊，你的大能真是超越一切，但是神你是这样的充满恩赐啊，你让你的亲生爱子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啊，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神啊，求你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啊，让我们啊在主你的恩典里面啊，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啊，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与你越来越近。神啊，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也保守啊我们今天的讲道啊，让我所讲的能够符合神你的心意啊，让我所讲错的事情求主你亲自的涂抹啊，求主也能够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听到神你要与我们讲的。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所以呢，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教会的呢？我是2001年的时候，我从印第安纳大学搬到加州 Stanford 做博士后的时候，开始去教会的。在那之前，我除了2次去一个朋友的一个天主教会，一次是婚礼，一次是复活节，以前从来没有去过。而且那时候去教会也不是为了去教会，因为婚礼嘛，总是要去观礼，然后复活节是去凑热闹的，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教会。 但是呢在那个搬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让我就是决定要去教会。然后当时找到的教会呢是其实 Tina 知道的，跟 Tina 他们是同一个教会，是蒙楼 Park 有一个教会叫基督之家第一家，在当地在加州是很有名的一个教会，是寇世远基督监督建造的。然后我去教会的时候其实不是为了要去信主的，是因为当时答应了朋友所以决定要去。但是呢在教会呢我就发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到了教会之后就会发现神的公义和神的爱是不可阻挡的。去了之后其实还不到9个月，我就知道神是真理，所以我就决定要受洗。当然其实但听起来有点神奇，就说啊是不是神真的做工就这么快，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在那个之前，包括我在印第安纳的时候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就是像那个像所谓的施洗约翰修治那个道路一样，其实已经很多人在我生命中做工了，我只是自己比较木，不知道而已，对吧？但是到了加州之后，所有的那些事情就开始发生，然后对神的理解就开始有一些深刻，所以就信主了。然后我受洗是哪一天呢？我受洗是2002年的复活节，给我受洗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叫沈保罗，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当时是很有名的，在旧金山叫金山第一嘴沈保罗，他讲到最神的是一个字可以讲一堂道。一点你也不觉得厌烦，他就是真的能够把你讲明白，而且真的能够把你坐在那里，就算你不想听也能够听得到他讲得到。然后受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受过洗的人都知道，受洗的时候我就记得从水里面出来那一瞬间感觉真是美妙。然后那一天也是的，就飘飘然的，有一种飘飘然的，就像在云里面走路的感觉。然后接下去的几个月呢也是的，真是非常的快乐，就是这种有永恒救恩的这种把握是人生里面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们这些出国的人特别只有这个感受，对吧？我们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朋友，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所有的人里面应该算是最没有安全感的。有时候看到美国人都嫉妒，他有爸爸有妈妈，从小开过车，哪像我开个车哆哆嗦嗦的，对吧？江英更狠，江英有一次从高速上回来倒车倒出来，怎么可以呢？对吧？真是不懂，真是一点都不懂。所以当时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这种信心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当时真是非常的快乐。然后作为一个属灵的那个婴儿的话，当时第一次饥饿，对吧？饥饿的话要吃什么呢？就像马太福音第四节耶稣说的话，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所以呢神的话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上给人家上大家上受洗班呢都说啊，你要记得要读经啊，要祷告啊，要读经。但是读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刚刚受洗的时候根本看不懂，真的什么都看不懂。然后怎么办呢？星期五晚上，就像我们这里星期五晚上一样的，我们有查经班。所以呢我当时特别喜欢去查经班，为什么呢？因为总是有很多那个属灵时间比较久的人真的很厉害，翻到前面翻到后面什么都知道。神的真是当时觉得真是太怎么说，我那个兄弟说神呆了一样的。然后的话就跟在那后面查经，当时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很多人可能是从你不信到信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我刚开始在慕道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我就经常想，神为什么要这样，神为什么要那样，对不对？就觉得这个不合理，神不该这样，什么发个水就把大家都给淹死了，太过分了，对吧？但是在受洗之后读经的时候，态度上有一个转变，就不再问神为什么这样，而是经常说，哦，原来神的计划是这样的，那神还有别的计划呢？那神到底要做什么呢？就开始想神呢，思考神到底是要做什么，基本上能够相信神做的事情是对的， 不再问此事为什么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嗯，对读经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原来那种心理的读经的话是有很多阻碍的，读完也不实质是读永远也读不明白圣经的。所以经常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信心的飞跃，你要先信了再读圣经，和不信的时候读圣经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们这里面有哪位朋友想读懂了圣经再信主的话，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样尝试，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信的时候读经是越读越不懂，信了之后读经，你就越读越懂。OK。然后呢，当时我没有能够通读圣经，因为实在是懂得太少，所以我连试都没有试过，而且呢，但是后来呢，发现呢，在那个平时新旧查经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每次就一片儿。对吧？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讲话多一点，有个兄弟讲话多一点，哗，你们都知道的，就过去了，对吧？就开始讲一些那个比较杂乱的事情。所以总的来说是有收获，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说还是理不清主线。后来发现了那个基督一家呢，他有非常好的主日学就不一样了。他一般是8到12课一套，讲一个专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那个列王记，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好多王，还有南国，还有北国，哎呦，怎么也搞不明白。后来有一个很有恩赐的弟兄，他就仔仔细细的把它分析下来，一个一个王讲下来，而且是他时间线是南北两国是两个王一起平行的往下讲，就很有帮助。后来就起码对那现在不好意思，现在又忘掉很多了，但是当时很多东西就搞明白了，好多就不是那么糊涂了，很有帮助。所以呢，主日学是吃的第二碗，是吃的比较 solid 的那个食品。然后刚刚信主的时候呢，英文叫 needy， 中文怎么说啊？不知道中文怎么说这个词 needy 就是特别需要抱，小孩就是这样，有的小孩特别要抱，粘人，对了，粘人，中文想粘人。对，特别沾什么呢？第一是沾神，学会祷告了，对吧？因为以前有时候自己担，现在有时候可以祷告了。但是那个时候祷告主要是给神开清单，说能不能帮我搞这个呢？搞那个吧，绿卡怎么办呢？神啊，对吧？是一般这样的祷告比较多一点。我还跟神做过交易，说神要不要把我这个那个写的那个经费给我拿下来吧？拿下来没事，我会给教会多捐钱呢。你们猜猜看，神听了没有啊？没有哎，对对，而且那时候很喜欢去教会那个主日崇拜，对，主日崇拜大家都知道，我唱歌是找不着音的，江音特别知道，但是照样是指着嗓门用我那个五音不全的歌赞美神，真的是很开心。然后呢，当时对神的理解确实是越来越深刻，刚开始对神的理解还是很模糊的，但是后来呢，对神的理解深了之后啊。就有很多的经节就变得很有意思，就像哈巴古书1章13节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然后139篇第8节到第14节讲，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夜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我要称谢你，因我所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知心的人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是不是？现在我就感觉到有这样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创造一切的主，能够知道我的一切，不管我在哪里他都会看顾我，当时真是感觉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有福的确据。所以那时候对神的渴望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纯真的，就像初恋的感觉一样，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是跟神的关系，对吧？因为念嘛，第一是念神，第二是念兄弟姐妹。当时呢，我们那里有一个团契叫磐石团契，磐石团契呢是听了你们那个时候听磐石团契还在吗？
还在。
对， 磐石团契是一个很好的团契，因为这个教会当初建立的时候呢，主要都是台湾的弟兄姐妹建立的，基督一家，基督之家，第一家。然后呢，磐石团契呢是专门在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当中做工作，还有一些当地工作人员，所以呢，从文化上可能稍微靠得更近一些吧，然后呢，当时那个带团契的那一家人叫吴永清和王小静，是非常好的兄弟姐妹，他们呢开放家庭，原来是开放家庭，他们家查经的，后来人实在太多了，到教会去查经，但是呢，每到周末总是开放家庭，我们经常在那儿混，一到周末就去混，以至于到那个周末的时候，那个凯文早上醒了就问我说：“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小金阿姨家吃饭呢？”就变成一个想当然的事情了，想就说都不用思考。然后小金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姐妹，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她有两点特别好。第一是你去他们家，你要帮她做饭，坚决欢迎，你不帮她会叫你，这点很好，不见外。第二点是她吃完饭从来不洗碗，她先坐下来跟我们聊天。啊，中国人有这样一个特点，特别是做女主人的，哎呦，吃完饭了要先去收拾东西，然后你们讲，他不会这样，他每次都是跟我们坐下来，跟我们聊，跟我们讲事情，说这个饭碗我以后再洗，你们在这里，我先跟你们聊天，这个我觉得因为当时印象特别特别的深。然后这个团契其实对黎明的成长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像我啊，江英啊，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其实不是被教出来，是一种耳濡目染，天天就跟他们在一起，就知道啊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有爱的一个表现。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还有一个事情是，你们都知道，做夫妻总是要吵架的。然后我每次跟江英吵了架，我就给小静打电话，你猜打电话他说什么？猜得到吧？对呀，他说是你的错嘛，每次都这样，从来没有过两样的。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这么傻呢，每次都给他打电话。不过有趣的是，我就发现，哎，不管什么问题，如果我能够认错的话，就能够解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如果将军改了的话，事情就好办了。那是一个很可悲的希望，是不是？所以这是你有个这回大家，这是从我就感觉到在团契里面这一个重要，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你需要属灵的长者给你一个点拨，有的时候可以温柔一点，有的时候可以粗鲁一点，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听了的话，总会有受用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一个是要吃，就是要读经，要上主日学；第二个是要念。念神，要念念弟兄姐妹们，第三个呢是小孩都有个特点，爱学。刚才不是说凯文喜欢学的拖地啊之类的，我也爱学。然后呢，我想做什么呢？对吧？大家都很忙，我说我也帮忙。所以呢，刚开始忙的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说，是带小孩儿，不是这么大的，现在是带 teenager。以前我是带那个小学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教会有机会讲到这，跟大家讲到过，不过大家可能忘掉了。加州的小朋友都是高能量的，不知道是地方呢，还是因为那边都是做高科技的那个人出生的小孩，能量特别的高，嗓门大，动作快，特别是比如王小静的那个女儿，他们老二，在她15岁之前，我拍照，没有拍到过一张是清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她在动啊。他在动啊，他有本事那种，比如门框这样，他用手和脚，他能够这样爬上去，整个跟蜘蛛侠一样的，对。然后我是一个比较爱安静的人，对。然后我刚刚开始带他们的时候，我真是好苦啊，我就很头痛。我说：“沈安，你不开玩笑，我怎么这么吵啊？”还是基督徒的小朋友呢，你说是吧？怎么这样？后来我就向神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再带他们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很可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也没有给我一个长篇大论，也没有说你去读圣经某一经某一节之类的，但是祷告完了之后就不一样。后来时间久了，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祷告之前，我真的觉得他们好烦呐，因为他们真的很吵，但祷告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不是骗你们，觉得他们太好玩了。而且我一旦觉得他们好玩了之后，他们就安静下来了，他们也觉得我这个人还也蛮可爱的， 然后就混上了。哎，真的，现在看他们还是很亲切，真的很亲。所以这个神做工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不是说你做一件事情是一五一十，让你感到很清楚，他会有给你一个什么 guideline 啊，是你可以遵守的，不是这样的。他会给你一个烂摊子，然后你就受不了了，你受不了你就跟他祷告了，祷告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他问题就解决了。有的时候几乎是一种懵懵懂懂的一样。不过小孩学东西也是这样的，你说小孩子跟着我们后面学说话咪咪妈妈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说你必须咪啊妈说那句话？不用的，他哔哔叭叭哔叭叭，哎，话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学哎，真是很好玩，真的就像婴儿学步一样，慢慢就学会了。第二个我学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学的是带茶经。其实我当时他们叫我带茶经，我就吓了一跳，我说我圣经不懂，哎，我怎么带茶经，对吧？我才受洗两个月，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对吧？然后永清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永清的大名是叫甩手大爷，他是这样的，他事情很少自己做，但是他说你不要紧，你不会查经不要紧，星期三到我家里来，到他家里怎么办呢？先喝茶吃瓜子，然后同时呢把圣经拿出来说我们先翻一遍。我当时也不知道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查的时候，就是说星期五要查的东西，星期三预查的时候查得非常的细致，因为第二天，因为到星期五我要带了嘛，所以我查的也特别认真，翻到前面，翻到后面，翻到前面，翻到后面，然后真正的理解这一些里面有什么，这一些境界里面有什么意义。完了之后呢，他说你星期五千万不要这么带，因为我们当时带的那些很多人都是慕道友或者出信人，他说你这么带的话会太长，他说我现在教你一个秘诀啊，我现在已经好段时间没有用这个秘诀了，他说这个秘诀叫四个字，叫 hook book lock took。 OK， hook 的意思是说你这段经节看完之后，你说你每一次查经能够，如果有一件事情大家能够记住就不错了，很成功了，你就看一看这段经节里面有个什么最重要的一个意义，然后呢你不要把它讲出来，你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个问题，让大家都有一个吸引力，想想想这个问题，对吧？比如说啊，你们带小孩，小孩皮是不是觉得很困难啊，或者讲一个啊，你学习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啊很烦恼啊，那你讲一个，大家都讨论一阵的时候心就准备好了。然后呢 book 呢，然后就把当天的经节大家念一遍。 look 呢，你就慢慢的把这个圣经把它慢慢的解释解释，不用解释的特别的，不要像解经法一样解释，但是大概解释一下，这样呢大家能够理解这些经节里面的总体的一个意思。然后最后 talk 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啊，你当年不是问过一个问题吗？现在圣经也基本已经解释清楚了，你把它放在一起解释一下，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是怎么说的。因为刚开始大家讨论的时候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哦，我小孩皮我这么做，我那个事情我那么做，但是查完经之后大家就说哦，神是这么说的，这样大家最后结尾的回家的时候就有一个，就带回家就带回一个新的想法，然后呢鼓励大家回家之后呢可以试一试这种做法，对吧？比如说你夫妻吵架吵不赢该怎么办，对吧？我们人的方法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神的方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吧？比如我们正好查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他就会鼓励我们说你们回去考虑一下到底是怎么顺服然后怎么舍命，这样大家可以回去学习。我们发现后来这个圣经查法其实非常的好，对于福音组啊，对于那个出信的人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从这个呢我还学到了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印象很深。第一件事情是查经的时候就要查圣经，题外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帮助不大，因为我们人能够想到的都已经想到了，我们之所以要查经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查经是根本。第二呢，查经并不是说跟生活就脱离了，是可以拿生活里的事情在查经的时候一边查一边比较，所以比较的话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查经的方法。第三个是我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虽然我是被教的，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者对新信主的人的那个辅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父母有两种，有没有听说过那个聪明妈妈笨女儿的故事？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说特别厉害的妈妈做饭家里做得干干净净的，女儿就没有机会插手，后来这女儿会怎么样啊？不会做呀，对吧？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如果要小朋友学会的话，要放手，但是要教，先教再放手，在边上辅导。哦，还有我在查经的时候，永清总坐在我边上的，他几乎从来不说话，一直等到我可怜巴巴的看着他不行的时候，哦，他说不要紧，我给你解释一下，所以他还是帮的，但是基本上是不说话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传承的一个方法。因为在教会我们主要的工作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教会里面总是有灵命比较久一点，灵命比较时间比较短一点，而且说句老实话，并不总是灵命久的叫灵命新的，因为灵命新的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力量，所以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帮助的关系。所以从那里我都觉得这个团契里面，这个是我学到的很大的一个功课。所以这是关于我那个做婴儿的那段时间。婴儿的时间是最美好的，因为有好多人照顾，然后呢心情也很好，对吧？每天吃吃喝喝啊，也没什么好想的，所以感觉很不错。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开心，那这也很幼稚，现在回过想有很多事也很幼稚。不过神的功真是很厉害，幼稚就幼稚，神是不会放手的。 It's OK，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回头想都不知道说错了多少话，不知道说错了多少话，但是这是不要紧的，并不是说应该说错，但是神是知道的，神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我们犯的错误来弥补上。所以的话，虽然到时候做婴儿的时候摔磕磕碰碰，其实还是也算走下来了。后来一个第二部分就讲我做一个属灵的那个青少年的事情，这是信主三年之后，前三年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是2005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是转折点呢？第一是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我跟一个同事有非常大的冲突。这个同事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他觉得他都懂了，然后每做一件事情都差一点点。但是做科学是这样的，90%等于0%，因为科学有好多环节，你一环差了就全都废了。所以我跟他冲突特别的厉害，而且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懂了他不听，所以我就跟他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你们肯定等我跟你们讲说我解决了，最后也不能解决，一直吵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我很烦恼，我就问神，我说我不是信神了吗？你不是什么事情都有答案的吗？为什么不能解决呢？现在我跟你们讲你们都知道为什么没有解决，但是那时候我就不明白，我就问神怎么回事，不懂。第二件事情是我个人职业的转换。我当时那个第一篇文章出来了，第一篇文章发得非常的好，但是发得好有，我本来想发得不好就找个工作，然后我就不再干这一行了，然后就在加州那边，进入加州有很多生物公司嘛，找个工作总会能够混的，对吧？但是文章发得还蛮好的，文章发得好了，我老板就问我了，你下面要干什么？我最恨别人问我这句话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也不知道我下面要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对吧？我好不容易把这个 paper 做出来了，我忙这个事情呢，对吧？所以特别的紧张。因为你们找过工作，不是在那个学术界找工作是一件大事情，要准备，别人都要准备很清楚的那个将来5年到10年的工作计划。我勉勉强强把这个课题做完了，我哪里知道我下面要做什么，对吧？再加上同事又不合作，我当时真是一头的雾水，先是一头的火，又是一头的雾水，所以真是难受。然后当时呢我的健康也出了问题，因为我就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早上起来之后就困。我小时候也这样，我当时没有觉得，但是后来越来越厉害，我早上一起来就困，起来就打哈欠，然后我不明白，我就去那个斯坦福有一个那个睡眠中心，我就去查，给我接了好多线接在脑门上，然后查完了说是叫 sleep apnea， 有没有听说过？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睡觉的时候我的呼吸，睡眠一深我的呼吸就会停，停了之后二氧化碳就会升高，二氧化碳升高之后就会促进我那个睡眠那个变浅，然后大口吸气，然后空气就有了，然后又下去，然后再要睡着的时候又来，不是一点都睡不着，我是不知道的。但是这种睡眠呢，你怎么知道睡觉的时候有一个睡眠的周期叫 REM， 就是眼睛会动得很快的一个周期，那叫深睡周期。 如果有这个 sleep apnea 的话，你永远达不到那个周期，因为到那个周期之前你呼吸就终止了，你就回来了，然后你又往深睡的时候又来一次。所以这样长期来的话，最大的一个影响，一个是影响记忆力，我本来是一目十行的，你看现在我有的时候碰到几个那个朋友同学的那个名字，我就会忘掉。当时不是这样，当时我真的是一目十行，什么都记得住，记忆力下降很快。第二个是对心脏损伤很厉害。有一段时间，因为当时累嘛，我就去锻炼身体，不锻炼还好，一锻炼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心脏弱到了，我跟那个前面三五岁的小朋友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我都跟不上，不是故意跟不上，真的是想走，心里要走，脚就跟不上，就真的像老头老太太那样走路一样的方法。我想，哇，这才三十几岁，你觉得这样打击大不大？打击很大。但是呢，后来医生跟我说，他说你鼻子长歪了，不是外面歪，他说里面歪了，里面那个隔板长歪了。他说也许把它修正一点，可能会好一点。所以那年的话，我就做了一个手术，没有想到鼻子的手术这么大，还很厉害，出了好多血，然后鼻子里塞了两个东西，塞了好几个星期。然后你们有没有试过晚上睡觉张着嘴睡觉的感觉过啊？很不好过。喉咙痛的要，喉咙非常的痛，对，很不好过。而且动完了手术也没有什么进步，这也是可能是治病的一个那个人的身体，以前不知道，没病不觉的，有病的话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好。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进步。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家里呢，我跟江英之间的那个争论其实也增高了。其实江英他也有他自己的那个起起伏伏，因为对他来说的话，我要找工作，我要搬家，对他也是一个压力，因为他好不容易在那边工作什么都混熟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 ，Kevin 呢正好是几岁啊？六七岁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七岁八岁，猫狗闲，对吧？狗都闲，对对对，是精力旺盛，精力旺盛，我都没有力气了，他还上蹿下跳的，今天去哪玩，明天去哪玩，哎呀，吵得不可开交。所以那段时间呢，真是你可以几乎可以看到，好像每件事情都不顺利，对吧？然后怎么办呢？这就是有神的一个好处，因为没有办法，反正我也在家里养病，我就说要不读经吧。所以那是我第一次，重读圣经，从头往后读。然后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这也是我经常提醒弟兄姐妹要读经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读到这样一句话，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人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我们信徒的开始点，什么事情都要从圣经出发。然后呢，也没有，这神很有意思，神很少做一些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不知不觉的时候，从夏天到秋天的时候，大部分所有的事情都平息下来了。我跟那个同事关系也没有修复，但是我可以跟他正常的讲话，该做的事情能够做，而且我的老板也把他调离了，跟我一起工作，让他跟别的一个人做另外一个课题。当然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我们之间关系一模一样的，又发生了一遍，因为他对那个技术也不完全了解，他又不肯改，所以又发生了一遍。我这个事情不是说我这件事情没有错，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起码神可能还是把这个，因为我当时解决不了，所以神就把这个困难从我面前移开了。然后我的那个将来的工作的那个方向，慢慢的，居然就明了起来了。都不敢跟你，以后有时间跟你们，都不敢跟你们细讲，都不知道怎么来的，是从一张烂纸上乱画出来的。所以神有的时候真是很有意思，他利用各种各样的周围的人，跟我各种各样的劝导，让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如果觉得生活有烦恼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妙方给你。就把圣经读一遍，好好的读一遍，不少问题就解决了，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就解决了。然后呢，星期五去查经呢，也跟以前的感觉不一样，以前觉得很好玩，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对不对？现在不是这样的了， 现在觉得如果有的时候我也偷懒一次两次不去，我觉得说哦，今天太累了，时间做太久了，对吧？做到比如说晚上八点钟开始，我做到七点钟我就不去，不去了的时候在家里就坐立不安呐、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过，在家里怎么也坐立不安。有的时候去，然后想还是去教会吧。去教会的时候确实是头晕晕的，因为觉也没睡好，时间做了一天，对吧？很多事情烦恼得很。哎，后来发现坐在那里吃吃饭，跟大家聊聊天，然后查经，查完经回家，我说比来的时候清醒多了，对吧？哦，这是第二点，就是说，第一要查经，第二是不要离开教会，不管有多忙的时候，不要离开教会。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就好了。第三个事情是祷告。当时呢，我隔壁是化学系，有一个弟兄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他跟他老板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他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吧。他其实比我灵命深，我说祷告我会啊，不就是开 shopping list 吗？啊，他说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他说祷告的时候你是要寻求神的心意。那个时候我都信主多少年了，猜猜看，三年多来第一次听说，你看我有多么的幼稚。我说是这样吗？他说是是是。他说我给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什么？是不是知道？是主导文，对不对？主导文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险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主导文里面有没有开 shopping list 呢？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也是那个罗伦伦喜欢唱的，先求神的国，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弟兄第一次给我讲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在一起，有的时候一起祷告。哎，你也别说，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虽然还是休息不好，但是精神好多了，也不会走路走不动了，然后嗓门也响了。哎，我说很有意思嘛，我说这个很不错。然后呢，我也开始对一个词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对苦难有一个新的理解。原来我总觉得苦，我也会还有很多人问的说，神啊，你既然有神，为什么这世上有苦难？我经常问为什么有苦难这个问题。现在我就开始慢慢理解到，是苦难好像有它的意义。我有的时候也跟一些比较年长的人聊一聊，半懂不懂的跟他们聊聊天，反正就开始有些理解。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就像上次阿荣说的一样，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精神特别好。打了鸡血之后怎么办呢？我就说我要搞一个团契，是不应该搞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正好我找工作的时候。找工作是从2005年的秋天到2006年的春天。找工作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是你要飞过去飞过来。我在西海岸，哎，你知道飞到东海岸，他们请我吃早饭的时候是几点钟啊？4点钟，我都吃到鼻子里了，对吧？然后一天从早谈到晚，从早谈到晚。我现在还好一点了。我那时候做博士后的时候，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高强度的跟人家谈的各种各样的科学的事情，对吧？根本就不行。然后按理说就是能够把那个混下去就不错，但是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搞一个查经班，说搞一个吧，就搞。搞的怎么搞得起来呢？当时有很多台湾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祷告吧，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们说，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这么搞。后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很有圣经知识的，但是他们跟中国来的年轻人有代沟，还有一些文化差距，他们就愿意通过已经信主的从大陆来的人，这样可以给他们传。所以他们真是非常有心的人，而且他们真是都是什么说，哎，我就忘记那个词，学问真的很深的。他们从个人的学问啊，从圣经的根底都是非常非常深的，他是非常的 nice， 跟我们对我们的时候就像兄弟一样，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是老师的感觉。所以当时他们来一起搞这个事情，然后当时的那个周五的查经非常的热烈。那些来查经的，我们当时定位是定在哪呢？是定的是在斯坦福做博士后的。做博士后的人有很多人其实也都是心都飘在那里，心飘在那里的时候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而且有很多人真的很有追求，肯定也是原来在别的地方肯定是松过土了，是谁做的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来了之后，他们查经的时候，他们一下子 就能够抓住那种查经的时候那种圣经的原意，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过位的人还要看得清楚，你真是一下子就切中要义，一下子切中要义，就能看到神的美好，神的美好，神的美好。所以我在那里就待了那段时间，就考了一年左右吧，就那个组一半的人大概有七八个人就信主了，从来没有这么快过。所以当时觉得哇，很有果效嘛，你们听了觉得是不是很爽啊？其实不爽，其实做这件事情，这件事他们受戒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件事情出了好多的问题。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的动机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我们有还是有一点点私心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朋友在那里面，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受洗。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感觉，你觉得说我这个朋友应该受洗，从来不 work。那个我们想要叫他们来查经的朋友就来了一次，就再也没来过。所以我们人正想的事情是从来不灵的，这是第一点我学到的。第二点，当年的祷告会很不严肃，当年的祷告会根本就是一个执行会议，真是这样的。说我们这样搞，一二三四五，不能再这样了。他们说你要做的事工有多大，你的祷告就要有多深。所以祷告就像树的根跟树的大小一样，越高的树根越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把祷告会当成事务会议来讨论。因为大家见我们就祷告了一次 OK， 所以急急忙忙就起来了。后来完了之后呢，因为是这样搞起来的，结果那些帮助我的人并不是在这个教会的，因为他们是在，因为加州好多教会，他们是别的教会，教会就有弟兄问我这个查经班是谁，是归谁的，谁搞的。我当时一听怎么样，不高兴啊，这是可以神做工啊，你问我这个干嘛，对吧？真的很有理，我当时觉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就不再理他们了。然后呢你想，没有好好祷告，然后跟教会没有好好的联系，也没有协调，然后对那个弟兄姐妹的那个提问也没有耐心，这样做的事情你们觉得会有持久性吗？所以在我离开了之后他们那个团契就慢慢就化解掉了。而且不仅仅是化解掉了，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不做也罢，做坏了一件事情后果是严重的。我现在有的时候回去那个团，那个斯坦福的博士后的工作就再也没能够好好的做起来过，因为很多人对前面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的拦阻。所以我有机会回去真的要跟他们好好道歉这件事情。所以你有看到，当我们就是说自己人个人发热心的时候，有的时候做出来并不是神所看好的事情。所以呢，最近那个廖弟兄在那个在他的旷野微声里面也讲到说，真正的服事是带着帮助人的心态，印着爱心，为神而做，使人得好处和祝福。要求很高的，不是说你一发热心使劲就做没了，对不对？有没有考虑到做事情的广泛的后果，对吧？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弟兄叫跟那个吴永清差不多，叫吴永恒的一个弟兄，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你要做对一件事情并不是特别的难，但是你要做每一件事情把它做得美好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一直记住了这句话，我也知道这是我的一个教训。OK， 这是我的那个讲的刚才青年的那段时间的事情，讲了一半。然后呢后来那是从2005年到2006年，然后从2007年初呢我就到了俄勒冈，到俄勒冈做教授。刚刚做教授的时候呢事情特别忙，但主要还不是因为事情忙，还是因为在加州的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在那个俄勒冈那个6年时间里面，我在教会主要也就是在那个查经班待在查经啊，然后有的时候领领会啊之类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看牧师了。我当时看到的一些事情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当时那个牧师叫 Ricky， 他是一个香港人，他是做水木工程水利工程师，很厉害的。当年那边搭那些水利站啊大坝都是他管的。他做事情呢很有条理。他每一年对教会的讲坛、教会的重大事项，就像现在严老做的事情，还有教会的那个资金的分配，对一个总体的计划 从年初就开始有了。然后他花很多时间呢教教会的执事，教他们讲道。他们讲道的话，大概每个月都有一个执事讲道。他讲，他可能讲每个月讲两次，然后大别的人轮流也有两次，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自己说了算，他非常享受执事们给他的照顾，所以执事给他有 housing allowance 是一个帮助。第二个是每年执事都让他出去度个假，有的时候去夏威夷，还有一次送他去以色列，这是他很喜欢的事情。他跟他太太其乐融融，也没有说不好意思在这里，乐颠颠的就去了。他也很享受，所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第三个是，当我们教会有更多的那个经费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要建堂的时候，他居然说不建堂了。因为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大学生，他觉得我们的年龄都太大了，就从加拿大请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助理牧师，30岁不到，可能刚刚30吧，请他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那个教会的那个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些事情，当时有些事情我是佩服，有些事情我是包括建堂事情我是不理解的，对吧？都觉得建堂很好啊，因为当时借了别人的堂嘛。但是后来发现他这个做事情真的是有非常长远的眼光，而且真是以神的国为国，而不是以我们个人的想法。然后呢，这个牧师也处理了几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一件事情是有一些家庭离开了教会，我当时也觉得挺不高兴的，我说应该叫他们回来嘛，我说大家为什么不管。牧师后来跟我解释了，他说我请过他们了，他们不愿意回来，我们还是应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可以做的工作上面，不要拘泥于你非要做的事情，不行就是不行。第二个事情是有一对年轻的学生，未婚同居，不小心怀孕了。他们都是诗班，在那个诗班上领唱的。我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是开除呢还是怎么办？牧师，我就不细讲了，因为今天时间不多了。他很有恩慈又很有公义的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了，我是心服口服。因为这个事情一般人真是不好处理，你不觉得难处理吗？
怎么处理
啊？以后跟你慢慢讲。
以后
第三个事情是有一个姐妹得了癌症末期的时候，大家就慌了，就组织了一个祷告团，拼命的跟神祷告，要求神为她治愈。牧师制止了这样的行为，跟我们说我们应该顺服神，说神他自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就回去了。这几件事情都是我个人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个人我想问题从来不会这么想，但是回过头来想呢，这个牧师做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有神的公义，也有神的恩典。然后在那里的时候，我还学习了一个东西，叫一个课程叫 INSTEAD， 是叫延伸神学院，是一个课程呢，它是对圣经有一个纵览。那个纵览呢，它是你每天需要花半个小时学习，然后呢星期天的时候来的时候先考试，那就会很认真了，考完试讨论。所以这不是一个被教的一个过程，而是真正一个从自己内心出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个课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个课程一共有4课，我学了3课，后来就搬过来，第4课没有能够学到，不过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从读经到纵观的读经，到主日学，到这种就是神学课程，对我们的里面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有很多东西的看法都会不一样，然后也要记得要看牧师的行为。你看不懂的时候要记住了，肯定是因为你是 teenager 所以没有看懂，而不是因为你比牧师高明。所以这点我也学会了。好，有经就讲到这里。我现在看看可以讲到几点钟，我都忘了，话太多了。10分钟，15分钟 ，OK， 好，然后呢，在那个有经的时候呢，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真的不怎么样。Kevin 还就提醒我，他说，我记得你在那里的时候，你一要写经费啊，或者有忙的时候，你就不去教会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看到，所以那段时间的话，等于是，其实我的灵命比较停滞的一段时间。虽然我在看啊，在想啊，这里，但真的是像一个青少年一样，就是说敢想不敢动，什么事情，而且比较负面，竟然觉得这个也是问题。那个有问题，青少年也是这样。但是就在离开有经的时候啊，有一次跟江英吵架，他给我发了一个 text， 他说 ，Will you grow up please？ 他说能不能长大了？然后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深，所以我在离开有经往这里搬的时候，我跟江英说，我说我们在教会已经被大家照顾这么多年了，我们恐怕是应该长大， 应该学会照顾别人。然后呢，我再跟你们讲一讲到这里的时候的事情。我当时到这里夏洛斯维尔的时候是圣诞节，2012年圣诞节后面一天。然后我第一次来崇拜是12月30号。当时我坐在那个角落上，然后教会那个崇拜完了起来介绍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严老师转过来给了我一个非常灿烂的那个笑容，大家都见过对吧？我非常开心。然后很快我就发现这个教会虽然非常非常的小，而这也是我的命，是教会越来越小。原来400人的教会到了已经变成100人，到这里变成30-40人，越来越少。哎，但是爱可没有减少，真是非常有爱的一个教会，我就非常的喜欢这里。然后我跟佳音说，你说约翰福音里面说过13章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然说这个教会虽然说相爱，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个人也经历了起码最近2年来有几个争论。一件事情是要不要建堂的事情，也为那个中文学校的事情也争论过一次。后来为青少年是不是要在教会里弄起来还是要出去也争论过一次。这些争论本身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作为一个家庭的话总是有争论的。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些争论出在哪里面呢？回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争论的时候都没有能够互相的倾听，就是经常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第二次坐下来再重复一遍，第三次坐下来再重复一遍。后来那个任业的老公受不了，委员跟我们说，你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要悔改，说了不止一次。他说的真是很对，因为我感觉真的很糟，我觉得糟，感觉糟透。然后这也不算糟，后来去年的时候，去年夏天的时候，牧师就要走了，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我反正是大吃了一惊，感觉真的很不好，我也感到有很多的愧疚，对吧？你比如说要爱牧师的话，怎么爱牧师呢？就算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是应该好好的讲，要 make sure 把那件事情讲完了，好好的把它讲完。我不是学过了吗？不是把一件事情做对，要把一件事情做得美好一点，不是已经学过了吗？怎么又忘了，对吧？感觉真的是很不好。所以当时我真的是，这回我真是祷告了，也不是给神开清单，我说神怎么办呢？对吧？神真的讲话的，神跟我说你要站立得稳。江燕问过我说跑啊，我说待着，等着等候神。因为神怎么跟我，当然神不会给我发一个 text 跟我说这个事情，圣经里讲的又讲你要耐心等候神，你要耐心等候神。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等着看看神啊怎么样呢。后来呢，我就发现神就让柔冷的给我们聚集了，开了一次会，他就问我们，问了很重的一句话，说你们可以选择就散了，但是如果不散的话，你们最好考虑一下你们到底要这个教会干什么。如果说社交团体的话，还不如别的呢，你们这有什么好搞的。所以当时的话，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警醒。所以从那个以后，我们这个同工会的话之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话真是把心就放正了。所以这一年以来真是靠神的恩典，没有出大事情，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顺利，起码没有大的事情。然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确实真的是很忠心，这么少的人，哎，我是搞实验室的，我会算的，我算上人力物力的话肯定早就关门了，你说是不是？怎么可能不关门呢？对吧？这一年严弟兄花了真是很多的精力，对吧？这个讲台都是他各个地方真是求来的救兵，对吧？当然也是神送来的，但是没有救兵的话怎么搞啊？怎么搞得出来？而且地方原来那个地方怎么搞啊？对吧？求着 JPBC 我们又回来了，对吧？第三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能老这么混着吧，对吧？严弟兄又开始了合一的这个过程。我当时听说他要说合一的时候，脑袋就嗡了一下。我跟你说句老实话，麻烦已经够多的了，还要合一。后来我想，终于慢慢的神跟我讲明白， 因为不合宜就是麻烦的原因，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都不是形式上的合宜，我们心里没有合宜的灵，这是麻烦的根源。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我就发现祷告和读经就变成我每天的必须。所以跟你们坦白，你们也没有必要感觉不好，我以前不是很认真祷告和读经的，真是不是很认真，忙啊，好多事情哎，对不对？但是现在真是每天不读经不祷告，没法过。然后要来讲，要来上讲台，我哪讲过道啊，圣经都没有好好读，你们不知道，刚跟你们坦白过了，对吧？每次都出好多汗哎，所以我跟杨老说，一年不能超过四次，给我三五个月来准备一遍，真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精确的，人讲的话一会儿就乱掉了，对吧？但是我祷告完了之后，神跟我说讲错了，他会管的，老板会管的，应该没问题。当然准备还是很认真，但是的话起码心里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但是读经真的很认真，因为要讲到的时候读经真的是很认真，而且前面翻到后面，后面翻到前面，真的要知道神的他的总体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说这句话字面上怎么讲。所以欢迎大家都踊跃讲道，很有意思。没有什么神秘的，真的没有什么神秘的，我跟你们一模一样的。然后呢，还有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比较困难，就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跟楼上有些交流。楼上特别有一个他们的那个叫 missionary 的牧师，叫 Ben Bullard， 对我们教会的帮助非常的大。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去参加他的一个主日学，讲那个 missionary 是传福音的工作。因为大家的对 missionary 的印象就是啊，去建个医院，对吧，去搞个小学，去做一些好事情。听起来跟慈济差不多的意思，对吧？但是差别在哪里面呢？他说其实 missionary 的关键并不是做好事，做人的好事，也不是说要给多少钱，真的是一个为神做工的一个机会。我从来没有这么听说过。我当时在他那个课里面的印象就是说，每一次坐在那里我就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跟原来想的不一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以后这里有主日学，真的欢迎大家要参加，你会感觉说原来的理解是错的，根本就不一样。因为我原来我们的想法都偏了。后来呢，这个今年他又搞了一个课程叫 Behold Your God， 是讲仰望你的神。这个课也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以前做事情不灵啊？因为我们觉得神在这儿，有的时候就神在这儿，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都要神做我们的救主，没有人要神做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呢？不听话嘛，对吧？拿神开玩笑嘛，对吧？所以那个课程啊，让我对自己的信仰终于找到我信仰的毛病在哪里了，是拿神开玩笑哎，对吧？所以我先忙，神啊你等着，我忙完我的事情再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叫什么信仰？如果你说你忙完你的事情再去找神的话，那是什么信仰呢？那不是说你的事情更重要吗？你知道比神多吗？对吧？第三个是今年夏天我跟他参加了一个课，是讲信心跟那个悔改的那个意义。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You need to wrestle with truth， 真理不是简单的可以学会的，你要学了之后仔细的去推敲，仔细的去，有的是用冲突去理解，在这种冲突的中间能够真的找到真理，真的是很精确很精确的，我们几乎是找不到的。他说你要 wrestle with truth。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我在琳达身上学到的。7月31号那天在琳达讲那个琳达的那个追思礼拜完了，在他们家我也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没有跟你讲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我是讲我去看琳达的时候，7月31号，在他去世前12天，他的肠子已经完全堵住了，吃什么吐什么，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去的时候那天是星期天，因为任燕在这里跟大家聊天，我就带着 CC 去把他送到那边去，等于在那等任燕。我就发现，然后那天教会不是有吃东西嘛，有些饼干我们就拿过去了，我屁股一转发现琳达在那拿了一个饼干，一边吃一边乐。哎，我跟他说，医生不是说不能吃吗？他说 well，他是这么说，但他们的东西太难吃了。This tastes better。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小不小？你们猜猜看，他那个时候知不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不远了？他当然知道。我们讲过信心，这就是信心。生命的最后一天也不过是平常的一天而已，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平时我们都说视死如归，说说而已，这就是神的见证，是不是？他就把他这件事情就看到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对吧？罗伦在那里开玩笑，他的血压都180了，罗伦说，哇，肯定是看到我了，这么帅，心情激动。罗伦的不知道吗？罗伦当然也知道，但是他不会让这些东西阻挡他对太太的爱，也不会阻挡他开一个玩笑，每一天都像普通的一天那样来过，这就是信心。所以信心的归点，你们可能因为我是说信心从婴儿到年轻人然后到成年人，不是这样的，信心是从婴儿到年轻人，回归到婴儿，把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一切都归在放在神的手里面，这是最甜美的，因为当初就是这样，对吧？所以我们要争取的独立，不是说越来越有自己的能力，走得离神越来越远，而是要回归初心。所以你们如果已经信主的话，要记住你当年是为什么信主的，回到神面前来，你就会有当年的甜美，你就会有当年的信心，而不是说要自己越来越努力，走得离神越来越远，那样是不是成长？那样其实是一个退后。OK。然后最后结束之前，我给大家念一段经文，我上周在这里学主日学刚刚学会的现买现卖，讲的是什么呢？你想神的道理这么难，我们是不是没有希望了？这多难学啊，对吧？我们要学完备的完全的那个福音，怎么学完全的呢？啊，我在那里终于找到了希望，我跟大家分享，大家也高兴高兴，是启示里面说的。他说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下面的听清楚了啊，小心。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所以灵命的成长是三部曲，第一步要记住神跟我们说的话和我们当年追随神的初心，要记住。第二要行出来，不用躲在那里，是要行出来的，你不行的话你是不知道，你要做的时候要像那个生命记里面说的，你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你要根据神说的跟他说的做。不过第三点最重要，你知道的你就放心，你是做不到的，肯定做不到的，你肯定做不到，但是你首先要遵循的做，否则你一点的希望都没有。但是你就算是遵循神的话你也做不到，所以你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悔改，我们就长大了。只要停在那里就行了，你只要记住每一圈的时候都停在这里，停在那里的时候，就算今天神来找你的，你可以定天跟他说，说我知道我做了这个错在这里，我悔改了，这回耶稣就不会找你麻烦了。你可以长大一点长小一点，但起码你是在神里面，因为你悔改的时候，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从我们，因为你只要做事情就忍不住要用自己的方法，就是悔改就从我们转向神，这就是灵命的成长，就是不断的我们转向神的一个过程。讲完了。